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一到三节，在比较后面的新约圣经，好，找到了，请听我读。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吃多饭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今晚上是王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证道题目是耶稣最大的大人物。我们请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如果要看这个讲道大纲，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三页，第七页啊，对不起，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今天的主题是培育一个敬畏神造就人的生命，培育敬畏神造就人的生命。那这个培育的观念就突出告诉你，我们生命的成长、改变，真的像种一棵树一样，是很长的一个过程来的。不过这棵树，这个生命成长改变的过程呢，这棵树有一个树根呢，这个树根叫做认识神。那为什么认识神会带来那么大的改变？为什么认识神这么重要？有一次我在一个靠近我舅家波纳维斯达那边的食物中心啊吃午餐，那时候吃午餐往后看，哎，有一个戴眼镜的伯伯，那种戴挺老款的那种四方黑色的框的那种眼镜的伯伯，他也在吃午餐，哇，而且长得有点福相，这个60多岁的退休人士，没有记错在吃下面，他好像那些其他刚刚退休的人士一样啊。不过我一看呢，我认识他，他不是普通退休的伯伯，他是我以前的一个大老板，他是整个新加坡几万个公务员当中算是排老二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的整个角度，我的整个看法就不一样。他不只是一个在吃下面的一个退休的老伯伯。你看见吗？我们认识神，我不知道你对神的那个心态，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不过认识神就是这样，他是你整个信仰的那个基础。那你有了这个认识神的树根，你对神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啊，你就能够谈树干，因为你认识神的这个树根，你就能够谈你怎么样对待他，就是敬畏他。你认识他了，你晓得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神，你会敬畏他。什么是敬畏他？敬畏他就是你看这个神比任何的人、任何的事都来得重要，都更重要。那你有了这个敬畏神的树干，自然的你会有树枝，你会开花结果，这就叫做学像他，学像他，那照着他的话去生活。那这因为这个观念呢，从树根开始，这个认识神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呢，我们会思想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系列。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要通过介绍这位彰显神的耶稣啊，让我们来认识神，让我们来认识神，还有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帮助我们。主，我们自以为我们认识你，信靠了你，主要不过让你的话语再次的来提醒光照我们，使到我们真的按照你的心意来认识你，按照你的启示来认识你的时候，主，让我们的生命也被我们对你的认识所改变，引导赐福恩待我们这段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个希伯来书严格上来说呢，是一篇讲章。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这个作者啊，像我们一般讲员一样，你知道后面有一个很大个的钟呢，叫我们讲员要留意这个时间，留意时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翻到11章32节，我们就不一定需要翻了。11章32节，这本书来到末端的时候， 讲员和这个作者说什么呢？如果我要一一的细说众先知所行的事情，时间就不够了。如果他是写信，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没有必要。可见这真的是一篇的讲章来的。不过讲员除了需要了解注意时间呢，另外一个他需要注意的是听众的需要。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听众他们是谁？他们面对什么需要？他们是犹太人，那这些他们过去一路来从小到大信奉这个犹太教，那这个犹太教就是那个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旧约的礼仪，遵守那个饮食的条例，这样的一群人。在当时的时代啊，还有这个犹太教有个特点，就是在这个罗马政府管理的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呢，犹太教有个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宗教。那如果你信犹太教呢，你在这个罗马的社会政府的管理之下是得到保护和认可的。那这一群的基督徒呢，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却选择了信耶稣，那这麻烦就来了。他们选择信耶稣之后呢，被同族犹太人排挤，那他们被排挤出去呢，就得不到政府的保护。不单这样，他们还开始受到逼迫。那接下来这本书下半部会讲到，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产业被夺去了。那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自然会想什么？他们会灰心啊，早告诉你啦，不要去相信什么耶稣的，我们就没有这么大的麻烦。那你可能也面对这种问题了，那早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去相信耶稣，或者说我们相信什么都可以，那或者说其实什么都不相信也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分别，你不一定要讲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助我，只有耶稣才是我的依靠，讲这句话带来很多的麻烦，何必呢？那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就好像当初这些希伯来书作者的需要一样啊，所以他多处的引用旧约的圣经，这本书很多旧约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主题，那基本上很容易的，这本书的主题四个字，耶稣最好， Jesus is the best， 耶稣最好。这个讲员呢，告诉这些听众不要再走回头路啦，不要再想到回去犹太教，你要抓住，因为你已经得到最好的就是耶稣。那这是不是你的压力？当你信耶稣之后，你说哎呀，我回去以前的生活多么好，他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所相信的耶稣，因为他是最好的。不过有人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啊，哎呀，你们讲当然呢，圣经当然，基督徒讲耶稣最好，我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叫我相信他的话，我怎么知道他讲的这些话是可以相信的。有一个基督教思想家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神存在而且他不是沉默的，神已经说话了，既然有说话的神，当然不只是神存在，而且也说明他讲很重要的一些话，他要介绍这个耶稣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认真的来听。而且啊，不只是说话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通过三个方式说话。如果你以为神说只是一句，不是，他通过三个方式来说话，来告诉我们他的想法，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耶稣是最重要？第一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他神通过创造说话了，叫你跟我可以认识他是存在的，这位神是存在的。你看到第二节吗？他说到诸世界，神创造了诸世界。诸世界，我们世界就一个嘛，哪来的诸世界呢？其实他这里表示的是每一分每一秒的世界，你可以想象吗？历史历代时间和空间里面所存在的一切都是被造的，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你怎么知道呢？宇宙是被创造的。如果你搭地铁，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地铁的平台上面有那些红色的线啊，箭头告诉你走这边， 在这边等，在这边站，你不可以随便乱站，你要进得去那个地铁的列车呢，你要跟着这个规矩。大自然也有它的规矩的，连最小的东西，你有吃过草莓吗？你吃草莓，你下次好好看草莓上的种子是很整齐的，一行又一行又一行，不是乱乱的，你可以沿着它的线去吃的，这个也叫秩序。连最小的事情啊，都有秩序，都有条理。那你想到什么呢？你想到什么？我最近到一个商店去，我太太带我去商店买袜子。那这个商店看到，哇，那些袜子，那个格子啊，7×7的格子啊，哇，每一个格子放不同颜色的袜子，白色、灰色、蓝色、紫色、绿色，哇，不同颜色、不同花纹、不同的这些款式的袜子，我就看的时候想，哇，这么多的袜子却一点都不乱，整齐的很，每个袜子每个格子一个颜色一个款式，这叫秩序，这叫秩序。那显示什么呢？显示两个东西，弟兄姐妹朋友，显示第一，有人设计这个格子，有人设计格子，哇，7×7这么整齐，排设决定怎么样摆这个袜子，然后设计了让人容易挑袜子嘛，听见吗？那无论是地铁站，无论是你吃的草莓，或者是那个买袜子的格子，都是秩序。秩序就是有设计者，对吗？有人设计那个格子，因为他想到你要买袜子方便你买。那不只是有设计者，还有一个维持的。那这个袜子，如果你下个星期店员全部罢工了，你的袜子 不会整齐的，什么颜色到处乱放乱摆，肯定背后有一个人每一天在整理，在维持那个袜子的那个秩序。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有设计者，有秩序。曾经 有人说啊，哎呀，这个宇宙是大爆炸，记得吗？知道这个道理对吗？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大爆炸来的 Big Bang Theory。 不过你知道吗，其实连那个无神论的物理学家霍金斯 Stephen Hawking， 连他自己已经不相信这个理论了。他在2018年他临死的那一年呢，他发表了一个新的理论，叫推翻这个过去他相信的理论。这个偶然，一个大爆炸世界来的这个理论，那科学的理论呢，当然一直在改变了。不过圣经的话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秩序。你看到宇宙的秩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第二节说的世界是借着他创造而来的，借着他，神通过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物呢，造出了这个世界。不止啊，而且记得那个维持吗？第三节，这个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用他的话他的能力之后还托住这个世界，托住啊，维持他，让他能够不会破坏。有设计者也有维持者，怎么维持啊？那耶稣就是那个最初创造的，创世纪说他用他的口的话，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就是全能的话。然后呢，到如今原来圣经说他还用他全能的命令，那同样的一句话在维持着这个宇宙啊，他在维持着这个宇宙。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知道有一个神用他的能力，这个耶稣用他的话创造了，设计跟创造了，用他的话来维持，这个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非常大的关系。那为你在这个神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知道说，哎，你可能觉得你的世界很乱。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不想回家，因为他们一回到家，他们看到烦乱的一个地方。那不只是屋子乱了，人跟人的关系很乱，问题太多，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改善不了这个问题，这个家人之间的问题，所以我想逃避他，我不想面对我的家人。这就是一个很乱的世界，你的世界可能就是很乱的一个世界。不过神以他全能的命令 创造和托住万有，包括你的世界，你认为失控的一个世界，他在用他的话维持着，维持着。那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所以耶稣还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图像啊，记得吗？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个暴风雨的晚上，那个船上，他一发命令，那个波浪就止息了，止息了。那告诉你，告诉我呢，他在管理，他在托住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这里的时候，圣经在告诉我们，你认为失控的时候，不是的，他在管理你的世界，你要信靠他。这是第一个方面，神通过他的创造说话了，介绍了这位原来这个创造和维持这个宇宙的耶稣啊，他为什么是大人物，就是这样，这么的伟大。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圣经还说神通过他的圣经来说话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神通过圣经说话了。那其实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二节，之前有第一节。第一节是什么呢？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说话了。众先知，因为刚才我说这个讲员了解啊，他对象是这些犹太人。犹太人，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那些信奉旧约的那个犹太人都好，他们特别的看重圣经。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感到很惭愧啊！你的圣经摆到哪里？你的圣经乱摆、乱放，掉了，哎呀，肮脏了，算了，再买一本。你是这样看待圣经？你知道犹太人怎么看待圣经吗？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把他们的圣经啊，一本读的宣读的圣经放在一个特别的箱里面，特别的一个箱里面。然后呢，要拿出来读的时候啊，那个负责人拿出来读的时候，整个会众会站起来。整个会众站起来呢，我这个拿这个卷子的人呢责任重大。那这个卷子不是我们这样500克一公斤，那个卷子可能是几十磅的。他拿的过程当中一掉在地上，他麻烦大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罪。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个掉了这个书卷的人呢，要忏悔，要禁食认罪。好了，他把这个卷子拿到那个讲台上来读的时候，他还不可以碰那本圣经。怎么读呢？他们有一个铝做的一个棒子叫压，他就拿着那个棒子指着那个圣经要读的地方来读，因为他碰到圣经会把圣经弄脏了，所以他不可以碰那本圣经。这就是他们多么看重他们的圣经，多么看重。那为什么这么看重呢？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心态是，他们知道神通过这本圣经啊，直接的吩咐了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很神圣的一本书，很神圣、很严肃，直接的吩咐啊。所以作者了解一开始就讲，神借着众先知讲的话，哇，大家就很严肃、认真的来听了。你看到一个不同吗？在刚才我说那个草莓啊，你看到那个草莓，你看到那个格子，放袜子的格子，你想，哦，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维持者，哇，他大概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目的。哦，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不知道。除非就是这里，神多次多方的来告诉我们啊，接着先知来告诉我们。如果你上慕道班，我们会告诉你，借着跨越1000年的这个历史里面，多次的差派不同的先知来告诉我们神的想法。那顺便讲一下，既然讲到这种先知的宣告神，下个星期我们开始查阿摩斯书了。如果你要知道神怎么样的方法，多次多方怎么样的启示这些先知，怎么样的让他们领受启示，那你要来上这个阿摩斯书，下午4:30，下个星期开始。你来你就了解这个旧约的启示的观念跟我们的关系，一定要来。不过回来今天的经文呢，这个神的这个多次多方的启示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非常大的关系啊。因为你知道啊，可能你甚至你的一些朋友啊，甚至一些人信主的，他告诉你， 他很希望神跟他说话，他甚至觉得感觉到神有跟他说话，他甚至觉得神告诉他应该找这份工作，告诉他应该嫁给这个人还是怎么样的这些的意念呢，觉得神跟他讲话的意念，那跟自己和自己讲话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如接受一个挑战，与其自己想象神在告诉你什么，那这里先知这个希伯来书的讲员说，你接受这个挑战，先知们早已经告诉你了，神告诉我们接受这个挑战，读一读圣经了。当你读圣经，因为这本书说神在那里向我们讲话了，介绍他自己，而且是通过先知们通过这些旧约的先知，那就告诉你这些先知不是主角了，他们好像那个金马奖的那个司仪金马奖颁奖礼这个司仪不是主角对吗？这个司仪是宣布那个得奖的人是谁，最佳男主角是谁，最佳女主角是谁，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不会说他们是主角，不是，我们在等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个主角，那个巨星是谁。我们要看到新约才了解一个巨星叫做耶稣，照着这些先知一千年来的这个预言呢介绍来了所以你可能碰到一些朋友，你自己可能也这样想，哎呀，你们旧约的神很残忍，你们旧约的神你看很多的规条特别听了上次讲这个会幕的道，哇，原来旧约圣经是这样，那你要明白那只是上半段还没有来到那个高潮，还没有来到这整本圣经的最终的那个计划，告诉我们一位耶稣他才是那个大人物。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创造告诉我们，那最后呢，第三个方面神通过他的儿子也说话了。神通过他的儿子，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看到刚才我说这个耶稣是那个设计，是那个用他的话创造，是那个用他的能力来维持这个宇宙的你说哇，这样子不错，他会不会是神的帮手他是神的一个好帮手，帮助神来创造这个世界。那当然不是，因为这几节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不只是一个帮手，他有多伟大呢？那第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第二节说他有神的所有的丰富，他是那个承受万有者 inheritor。 你可以想象吗？神创造的这个诸世界一切，每一个最小的包括那个草莓都是为着他而造的。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大老板，很富的，他的资产134亿左右，134亿，很难想象我听说最近他要把他的产业控制权移交给他的儿子，你可以想象吗？哇，那个儿子踏进办公室，30多岁的人，你说哇，他身上贴着134亿的钱，就是他了，他是那个继承一切的人。不过我们的耶稣不是134亿，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他拥有神一切的丰富。而且第二个方面呢，他不只有神一切所有的丰富，他是神完全的光辉，完全的光辉。记得上次我们讲那个会幕他建造这个会，摩西照着神的意思建造了这个会幕，完成的时候发生一件事，那这个会幕在旷野建造的时候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出埃及记那边说神的荣光降临在这个会幕上，神的荣光 Shekinah Glory 降临在这个会幕上，那他们就明白哇，神降临，对不对？那神降临在这个会幕上，希伯来书说他就是那个光。如果你们犹太人以为神降临，我告诉你，那个就是耶稣了，耶稣自己降临在这个会幕上。那这有什么重要呢？ OK， 好，我明白了，耶稣就是神。其实真的很重要。那为什么呢？你说太阳很大，太阳很大的太阳，其实你根本看不到的，如果它没有发光的话。 对吗？再大的太阳没有光你看不到了。那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太阳猛烈，多么猛烈，是因为有光，它的光，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光，我们才看到那个太阳。我们通过耶稣，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怎么的一回事。那所以这个耶稣不只是他拥有神一切的丰富，他是神完全的光辉。第三个方面，第三节还说他坐在神的右边，多么伟大。用华人的话，他跟神是平起平坐了，可以这样说吗？平起平坐。他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权柄地位呢？圣经说的，他做了一件事，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来到地面上一次，在十字架上死了，流血了一次过，这个血流下来能够遮盖所有人的罪，无限的价值。英文说 infinite value 是这样，因为他是神，他能够遮盖每一个人的罪。那这还不够，哇，还有第四个，他还讲到不只是有神的权柄，他有神同样的本质啊。这个他是神，圣经说神本体的真相呀，这个有点拗口。什么是神本体的真相？有些人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浅化一点，他耶稣跟神的关系好像一个原本跟一个复印本啊，你明白吗？哦，这个神呢是那个原本 original， 那这个耶稣呢复印本，哦，所以看起来一模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那个耶稣没什么了，那只是一个 photocopy 而已，哦。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和价值，那不是这个意思。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买车，弟兄姐妹，有人开车吗？那你买新车的时候啊，那个车行给你几把钥匙，至少两把，对吧？那你拿那两把钥匙，你没有问哪一个是原本，哪一个是不是原本，你有这样问？没有，两个一模一样吗？你要 拿哪一个来开车都一样，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跟神一模一样，两个本体的真相，不过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的，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本体这个字啊，这个在初期教会里面呢，初期教父花了几百年来用这个字来归纳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就是这个字本体 hypostasis。 那同样本质却是两个不同的，那这个观念，所以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有同样的本质却是独立存在的位格。那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真的耶稣就是神，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作者怎么样苦口婆心啊，来告诉你耶稣多么伟大，告诉你耶稣是神，他有神的一切的丰富，他就是神的光辉，他跟神有同等的权柄，他还跟神有同样的本质的时候呢，他要告诉你不要放弃耶稣。那因为我真的听到，哎，有一些人啊说，哎呦，信耶稣很辛苦了，嗯，没有价值啊，灰心啊。他说要放弃耶稣的时候呢，那这个作者说不要放弃，因为你已经拥有那个最好的，那为什么要得到一个次要次好的呢？相信的耶稣已经得到了最大的福分，不要为了短暂的利益而放弃他，不要为了逃避辛苦的日子而放弃我们的耶稣，因为耶稣是值得我们抓住的，值得我们抓住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这个纳尼亚传奇，Chronicles of Narnia，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读了它的第二集第二本，叫做凯斯宾王子，哦，Prince Caspian。 那里面的主角人物呢，其中一个叫露西，这个小女孩啊，露西碰上了那个狮子，亚斯兰。那当然你知道那个狮子代表神啊，这个露西啊，在那个故事里面好几年没有遇见这个狮子了，突然间发现，哎，这个亚斯兰变大了，哇，这个露西就感叹，亚斯兰你变大了，几年不见你变大了。亚斯兰回答说，小朋友，是你长大了，是你长大了。哎，露西就觉得很奇怪啊， 我长大，不是因为你长大吗？是因为我长大。是啊，亚斯兰说，当你每一年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大。当你每一年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大。那所以我们可以想啊，哎呀，这个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大吗？可能坦白说不是很大，我没有什么想到耶稣， 我没有什么对耶稣太大的认识，我只是这样相信他而已。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勉励，哎，今年是我们长大的时候了，我们花多一点时间来认识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要介绍的耶稣啊。那因为记得这本书啊，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长大，或者说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发现耶稣变得越来越大。那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哦，耶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认识他，我要学像他，我要照着他的意思啊。就比如一些人生气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他越来越快的会想到耶稣的心意。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会越快的想到我怎么样的来信靠他。我在感情生活当中，我越快的会想到我要怎么的敬畏他。耶稣就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新的一年里面，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特别当我们可能像希伯来书的这些弟兄姐妹，主，他们也面对他们生活的压力，当他们觉得灰心，当他们觉得怀疑的时候，主，你告诉我们耶稣最好，因为他就是那个最大的大人物。主，当我们认识他，我们得到了一切，不只得到了救恩，我们得到了神一切的丰富，神自己的光辉，一位有同样权柄的神在我们当中。主，你就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